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张佩芝。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发起了大规模的加强中共党史灌输的运动。但是我们知道，在过去100年之间，中共官方版本的党史和中国老百姓所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在很多方面有天壤之别。美国之音记者团队历时几个月的时间，采访了15位不同世代、不同背景、曾经或仍然在中共统治之下的人，回望他们与父辈究竟是度过了怎样的百年。这个系列报道的名字叫做《中共百年梦醒时分》。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各位观众朋友选取其中几名受访者，听听他们的口述历史。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什么时刻，因为什么事情，改变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我问过我父亲，我就说你从什么时候就比较大彻大悟了？是不是因为秦升蹲了监狱，或者是59年卢沟桥把你开除了以后，然后你在毛泽东命令在秦城监狱里头待着，所以就想明白了。他说不是，他说是平反复出以后，1979年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瞬间，他彻底醒了。他看到美国是那种富足啊，老百姓那种自由啊，因为他过去只去过苏联，他不知道西方世界已经这样了。当一下就觉悟过来，就是共产党的这条路线是已经完全错误。咱们要从共产党的这100年来说的话哈，就是在他们禁言之前，共产党只有4-5万的党员，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党。但是到了延安以后，因为大批知识青年的涌入，共产党就一下子从4-5万扩展到40-50万，所以它是共产党里的新生血液和新生力量。那他们进到延安以后呢，一下就感受到了这种的不平等，但是他说他是接受的。他说反感是什么呢？就是《解放日报》改版的时候呢，毛泽东来讲话，针对着王志卫啊，他们对延安的这个等级制度的不满，毛泽东大讲起，然后就说我就是点两根烟啊，我就是穿鞋纹裤，我就是穿吊口袋。他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心胸狭窄呀、啊？我们无非就是批评批评嘛，这么激烈的反驳回来，这么大肆的宣扬自己就是要特殊，这个非常困难。他是被5天5夜就是睡觉，就是不许眨眼睛。他说他熬过来了，但是关到保安处的呢，另一个人是15天15夜不许睡觉，而且是就是把人绑在一个木头的石架上，就这样捆起来，是这样的。你知道他说还有什么老虎凳？我说你怎么就不想想这个共产党不对劲呢、啊？我觉得还是受那种思潮的影响。就是在一个整个的大的革命的洪流里头，个人嘛无足轻重的，那么再加上那个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这一套，特别是那个刘少奇的共产党的个人修养，那人就螺丝钉嘛，他不是有人性的东西。那个时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突出之前，他并不是特别的很明确的认识到这个党已经真的是不能要，真的是一个反 人性反人民反国家的这样一个，他并没有。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整个的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是非常的高压的，后来让他能够静下心来彻底的回过头去反思去思考，那还应该是64了，就那时候他其实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党，他觉得共产党走的这一步就已经完了。64以后让他接手中共组织史资料的这个编纂工作，让他总负责，那么他就接触到了很多他进延安之前的资料。因为你想共产党的这个级别是很森严的，他一个做工程的水利电力部的人，他是接触不到共产党的这个组织方面的资料，而他呢又是进了延安以后的这样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之前中央苏区的这个事情，就是红军在进入延安之前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那么这一部分的历史档案资料是他非常的震撼。还有就是当时邓颖超看着守着就一定要把周恩来的生前的很多东西要销毁，这是经过他的审的。那在销毁之前，他看到了周恩来的很多批示，他觉得就是比私人猫还私人猫的话，那对他也是一种非常大的震动吧。最后彻底的这个醒悟是，就是习近平要修宪，修宪就是要连任，这个老头子就彻底绝望。
是刚才说是习上台不久，这个我有个老朋友的女孩在一起闲聊，她就讲了一句什么话呢？毛病不爱，饥饿存习。
相信时事大家谈的观众朋友对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并不陌生，他时常参加我们的节目，对时政发表看法。中共建政前夕，胡平的父亲随国军部队投向中共的军队，用共产党的话说就是起义投诚。他在1952年在中共发动的镇反运动中被处死，那一年胡平只有4岁。在大蒋家庭出身的年代，胡平成了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种。在文革初期，他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写大字报批判老师、批判校长，但是后来在目睹老师校长受到的残酷折磨之后，他萌生了最初的反动思想。
第三帝国兴亡那本书有这么一句话，千年一过，纳粹的罪恶难消，我想这句话换在中共身上完全合适。共产党政权他的受害者之多之普遍，以至于你在中国说不出还有哪一个阶层的人没有受过他的害，包括共产党自己，所有的那些过去暴君那些专制，他无非是为了夺取政权，他杀很多人，一旦政权夺下来了，那么杀人自然就减少了。但共产党相反，共产党政权在夺了权之后杀的人远远超过他在夺权之前杀的人。就拿正反运动来说，一场正反运动所杀害的国民党的人员之多，就超过了3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在战场上死去的人，这是共产党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最不能原谅的一个特点。我父亲出生于河南农家，后来考上公费的中央政治学校，在1948年冬天他加入了国民党的部队，而这个部队呢在第二年宣布起义，因此呢我父亲也就成了起义人员，也就成了解放军的一个这个官员。可是到了1951年开始的正反运动，父亲他被当成所谓历史反革命，在1952年的这个4月就被遣返原籍，2个月之后就宣判死刑，就执行了死刑。当时我母亲当然非常悲愤，痛不欲生，他就想把我姐姐和我妹妹分别送给3个亲戚， 然后就打算回到河南老家投井自杀。后来想来想去，觉得这三个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了，不能再没有母亲，所以又坚持活下来。整个童年我回忆起来还是感到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母亲把外头这残酷的完全给遮住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使我们有了一个相对来说还是很幸福的一个童年。家庭出身这个影响，尤其像我这种官管杀，那就是比一般的更严厉。其中杀就是你父母是被处死的，当然就是黑五的一种，最黑的一种。所以我感受到这个家庭出身的歧视，当然第一就是在要申请加入共青团的时候，那全校都公认为我是表现最好的，可是就因为家庭出身给我隔下来，说组织还要继续考验，然后就是考高中。我考试的成绩在全市是名列前茅，可是成都市那几个重点中学一个都不收我。到了文革，那就不用说了，文革那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学校也在红卫兵主持之下开了3天半的所谓阶级路线辩论会，其中有3天就是在批判我，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对文革怀疑的一个开始。那么到这个阶段呢，那我自己困惑就比较多起来了，而且你越来越感到在这个社会中你这个受排挤被边缘化的这么一种感觉。因此呢，尽管当时在理念上我自认为还是相信共产党那套理论，但是呢大概从那个时候和我们同代人相比呢，就少那么一份狂热。在文化革命初期，那我也像和其他同学一样，也去这个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啊，批判校长啊。但是当这些老师这些校长被关进牛棚受尽折磨的时候，我对这种残酷就非常的不满。我对于那些打着所谓思想教育，打着所谓思想改造这种堂皇的旗号，而实际上是很残酷的政治迫害，这也觉得很难接受。尤其是你这些残酷所施加的对象，其实说到头来无非就是他们有点不同的想法而已。那么所以到了70年，我就觉得那真是我们生活在是历史上一个最黑暗最专制的时代。你看那个他这个评判判决就很非常荒谬，因为他一所谓根据就是按照党的既往补救政策，而当年我父亲他们随军起义，当时共产党就向他们宣布了既往补救的政策，而且说起义光荣，还给每一个起义人员发了这个一纸证书。我们家那个时候还被当成军属，我们家的院子门口还挂了个小木牌写的光荣军属。所以你荒谬就荒谬在这个地方，你把人家给杀了，后来你觉得该既往不咎给人家平反，这还有一说，你原来就说的是既往不咎嘛，你怎么平平平白无故把人给杀了呢？所以我母亲每谈到这点非常愤怒，因为当她得知我父亲遇害的消息的时候，那张那个起义光荣的证书还在我们家里搁着呢。毛泽东发动政反，他乍一看去好像只是一个靠武装武力取胜的政权，清除旧的政敌，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政反名义上，你看中央的发布的公开发布的文件上，他说的他要镇压的是那些从事什么杀人放火投毒打游击散布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言论现行反革命活动，是指的镇压这些人，但实际上他镇压的是那些早就放弃了反抗，而且被当局承诺不追究、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的那些国民党政权的前朝人员，其中还有包括相当一批像我父亲这样的起义人员。他对这些人的镇压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而是发生在他已经坐稳了江山的时期，而他当然目的就在于杀人立威，因为这个共产党他们一直这么认为的，只有杀人才能够巩固政权。你别看他杀的都是所谓名义上过去，是吧？过去是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过职务的人，但实际上他恐吓的是每一个人， 其实你是感到恐惧的，因为你知道那共产党这种人都可以下手，昨天都好好的说杀就杀了啊，那他们每个人都会感到这个很大的恐惧。而这是共产党他们历代领导人他们都认为这个巩固政权的不二法门。
1920年出生的江苏人乌宁坤，在抗日战争期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期间中断学业，为美国飞虎队担任翻译，后赴美留学。1951年，乌宁坤受红色中国感召，回到燕京大学任教，但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却受到严厉批判，被化为极右分子，在劳改农场九死一生。文革结束后他获得平反，晚年赴美定居，2019年在美国去世。他的女儿乌一毛也过早地经历了政治的残暴与荒诞。
早上起来，东方红，太阳升，然后这一天就开始了，然后就今天，现在勒令极右分子啊，吴宁坤现在到大礼堂接受革命群众批判，你就得去啊。嗯，他在台上站着挂个牌子，嗯，牛鬼蛇神吴宁坤。他从很小就离开家，抗战的时候开始逃亡，嗯，然后到西南联大当了这个流亡学生，后来在大二的时候自愿的退学去替飞虎队做翻译，加在一起在美国8年。当时李政道和他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俩是互相劝，我爸是劝他回去，我爸留下来。李政道不愿意回去被洗脑，我爸觉得说什么叫洗脑，就觉得说很滑稽，就根本就不相信还会真有这种1984这种事情。我爸去意已决嘛，政道就帮他收拾行李，他就帮他打包给他写上北京燕大吴宁坤这几个字，他就回去了。他的所谓的工作吧，就是去买死尸，因为当时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那时候我爸就觉得差不多，他也快了，已经饿得随时都可以倒下去。就我妈有形容他，就是说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耳朵是透明的，他的耳朵是透明的，就是说这个人一点点那个油水都没有，真正的皮包骨了。我有意识觉得自己不一样，就是我上小学嘛，上小学文革开始了嘛。上学的话就打你啊，就你就是一个小右派，学校里面你走路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很多就是打到吴宁坤啊，然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然后这吴宁坤就是一个纸老虎啊，什么这些东西到处都是嘛。那时候就说跟这个爸爸要躲远一点嘛，就是改名字。那文革的时候就是三中一四无限嘛，所以我那时候我叫李忠。那时候不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整天就是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像看一眼浑身有力量。那有一天我就去买菜嘛，我就记很清楚，我买了一个西瓜，然后4分钱买了一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么一张像。然后那天我还感冒还是怎么样发烧，头又头疼了的，后来哎呀走了累啊累啊累啊累啊不行，结果我就路边上坐下来歇一下，我就想起来了，哎呀我来看一眼我们伟大领袖的像吧，我就马上我这个头就不疼了，然后就没事了，我就可以把这个西瓜拎回家了。打开来一看，头还疼， 再看一眼，头还疼。我就知道了，毛主席是坏人，就这么简单。再一想，毛主席是坏人，这个小孩子的这种直觉，一下子就想通了，就觉得说，嗯，那还是爸爸对，这毛主席不对，毛主席不管我头还疼。我有一次演讲完了以后，就一个老先生，他就颤巍巍的就走过来，走过来，然后他就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这种真的是欲语泪先流哈，在这就他不是说就一两滴眼泪，就哗哗哗的就那个眼泪就下来，然后就。嘴里面就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说德文，我也听不懂，然后那个翻译就告诉我，他就说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这个时候已经语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我们的等于是我们的灵魂已经崩撞了。我就给他一个拥抱，我就陪着他一起哭。这个共产党和纳粹的这种迫害是一样的。
退休工程师丁一夫，1952年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农民家庭，文革是丁一夫这一代人的共同心结，狗崽子的身份留在心底的伤痕伴随了他的大半生。文革期间，毛泽东一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改变了上千万中国城市青年的命运。丁一夫在北大荒度过了6年的青春。1971年的林彪事件震动了丁一夫和他的执勤伙伴们，让他们的思想有了大转变。在那灰暗的看不到光的日子里，有样东西让他一直心存感激，就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外国文学译本，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狄更斯，这些小说让这群年轻人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地方有着不一样的文明。1991年，丁一夫来到美国，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块真正的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都非常丰饶的土地，而我终于来到这块土地上。
你只要这个思路走上了这条路以后，你总会达到一个点，就突然明白，不是以前就是现在，毛泽东在骗我。而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受骗的，受骗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羞辱，也非常震撼。我们就是从913事件开始转向。我是江苏无锡人，太湖边上。我小时候听我祖母说起，家里是非常穷，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城打工。父亲十几岁进城打工的时候，是抱着一条棉花胎到上海来打工，先学徒3年，学徒了以后就是师傅，渐渐的就有人提携，也是有同乡帮忙，决定呢就是自己开个打铁做打铁的那个做法。公私合营就是对我父亲这样的人这个影响最大。你想要把他一个从十几岁赤手空拳闯出来的产业就这么给弄掉了，谁愿意啊？可是你看当年的报纸呢，你会发现资本家们敲锣打鼓的要求政府要参加公私合营。其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在公私合营之前，1951年到1953年，他们先搞了三反五反，有很多资本家在这个三反五反过程当中，该抓的抓了，该杀的杀了，有些就自杀了。上海每天跳黄浦江的就是这些老板，他斗得活不下去就跳，跳河跳黄浦那是最多的。我母亲就说那个时候就只要我父亲往外走， 他就没办法，就跟着，要跟着，就怕我父亲想不开，一时想不开就跳了闸。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这样的情况，我这种人呢，就成了，当时有个术语叫黑青类狗崽子。这个黑青类的狗崽子呢，说起自己的父亲母亲的时候，是不能说爸爸妈妈，你得说这是家里的狗爹狗妈。我们还以为自己和别人一样是热爱毛主席的，是热爱国家的，可是人家说不是，我们是狗崽子。对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所造成的这种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创伤，一直延续我们一辈子。我们刚下去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绝望，真正的绝望，真正的感觉毫无出路，就像走在一个隧道里一样，那种感觉是四年五年以后，插队了几年以后，有门路的那个都一个一个的走了转了，我们剩下我们这种没有门路的就不可能有一点点前途，那种绝望就是说到了自己都不敢想的地步。我和我的很多同学呢都一样，就是在插队四五年以后都开始一个很大的政治观念上的转向。我和我的同学们在插队的后期，按现在的话说，政治上就开始变得非常反动，尤其是这个林彪913事件以后，同学们都不约而同的开始政治观念的大转型，从原来的年轻人啊，爱国爱党爱革命的，后来全部变成了反党反革命，只不过我们就不敢说而已。这个913事件是林彪事件，党遮遮掩掩的把其中的一部分真相最后向老百姓公开，而林彪在此以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是接班人。913事件就变成了野心家置毛泽东于死地的，是林彪罪该万死，罪大恶极。但是我们难免要想，就是以前说他花好讨好也是你毛泽东，现在说他坏得不得了也是你毛泽东，那哪一句话是真的呢？所以毛泽东去世在我们知青当中曾经引起过的是欢欣鼓舞的一种态度，这种欢欣鼓舞不是为一个人死了而欢欣鼓舞，而是为变化可能来了，我们这个黑暗的隧道走了那么多年，远方也许出现了一点点亮光，我们因此而奔着这个亮光去。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受访者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上搜索中共百年梦醒时分，您将可以对以上受访者做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可以看到其他受访者讲述的历史。我是张佩芝，祝各位晚安。